谈笑间与你共赏古今中外事，欢迎收听阿唐说历史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唐。时光飞逝啊，阿唐说历史栏目经历了一个有一点点长的这个三国专栏。那么这个三国专栏呢，我个人认为算是聊尽了目前我知道的三国内容。也感谢我哥阿达的一个支持。那么从这期栏目开始，三国节目宣告结束啊。那么我们从今天这一期栏目以后，我们要讲的是三国之后的历史了。那么好啦，三国的结束我们都知道，最后一集我们称之为三国归晋啊。哪个晋呢？归的是西晋。那么今天这期栏目呢，我们就来聊一聊历史上的西晋。那么在我们的中学教材当中啊，是这样形容西晋的，叫西晋的短暂统一。那么聊起短暂统一啊，咱们也大概都能理解了为什么这么说啊，实际上就是说它统一的时间其实很短。那么西晋短暂统一当中，真正实现西晋统一的其实就一个皇帝，谁呢？就是西晋的开国皇帝晋武帝司马炎啊。那么说起晋武帝司马炎呢，可能略微知道一点历史，或者说略微知道一点三国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司马炎是谁，是那个著名的司马懿的孙子啊，司马懿的孙子。司马炎本人啊，他是出身于河内的司马氏啊，他也是世家大族出身啊，河内司马氏出身。那么最初司马炎是以门荫入仕啊。什么叫门荫？也就是说司马炎是他们家族，他爷爷他爸那都是这个高官子弟啊，所以他也是啊，搁今天来讲走后门啊，也是这样上来的。那么当时最初他被封为北平亭侯，后来啊，司马炎迎立了魏元帝曹奂。注意啊，这个曹奂是曹丕他们那一家的后人啊，当时还是魏国呢啊，三国当中还是魏国呢。他因为迎立魏元帝曹奂有功啊，所以当时拜他做辅军大将军，晋国世子。那么后来到了公元265年的时候，司马昭中风而死。啊，这个司马昭的问题，咱可能这个有朋友说不对啊，我看那个三国演义里边说司马昭是被这个刘禅给笑死的是吧。那是三国演义啊，那是三国演义。实际上在正史当中啊，这个司马昭是中风而死。而当时这个司马昭死后啊，司马炎就继承了自己父亲的这个王位，叫袭封晋王。那么他当了晋王的转过年来，他就逼魏元帝曹奂禅让啊，自己继皇位啊，自己继皇位，立国号为晋。其实司马炎逼这个曹奂禅让啊，很好理解。我为什么这么说？天道昭昭，报应不爽。想当初啊，魏国他们家老祖先这个曹丕是怎么逼人家汉献帝禅让的？几十年后，哈，司马炎就怎么逼曹奂禅让，啊，就是这样，天道昭昭。那么话说，这个司马炎上位之后啊，正式称帝之后，在最初啊，司马炎本人还是非常不错的，司马炎的能力很好。据历史当中记载说，最初他革新政治，振兴经济，厉行节俭，推行法治。在当时那个乱世之中啊，晋朝啊，当时就人口增长，经济社会呈现一种繁荣之象。据说在晋国灭吴之前的那一年，也就是公元278年，司马炎干了一件非常好玩的事儿，震惊朝野啊。什么事儿呢？据说当时啊，这个朝堂之上有很多这个大臣啊，对于这个司马炎皇帝啊，也都是特别拜服啊。你看我们男神在这儿是吧？这个而且眼看着就要讨伐东吴，统一天下了， 啊，结果当中有一个官儿啊，就说陛下，我送您一件礼物啊，就是某某地啊，送您一件这个厚礼。说什么厚礼呢？史书当中记载叫什么？叫掷头球。哪三个字呢？首先，掷头是什么？就是雉鸡的头啊，就是一种特殊很漂亮的这种雏鸡啊，它头上的那个翎毛啊，用这种雏鸡头上翎毛啊织成的一个裘皮大衣啊，叫掷头球。这个掷头本身上这个翎毛就已经非常珍贵了，而用翎毛织成的大衣更是异常的珍贵。而在当时那个时代，魏晋南北朝时期啊，裘皮大衣是非常非常珍惜的。你搁今天来讲，裘皮大衣可能有的是，是吧？但是在那个时代非常非常少。裘皮大衣就象征一种极其高贵的身份，普通人家你有钱你想买你买不到。而掷头球又是用一种天下极其珍贵的一个这个材料制成的这种东西，对于当时而言，第一啊属于奇装异服，第二不是一般的人啊用不了这个。很明显啊，掷头球一现就是意味着要晋武帝怎么样一统天下，你是天下之尊啊，这是当官的在那拍马屁。而晋武帝司马炎啊，当时看到了这个掷头球之后，眉头皱了皱，啊，就问这个大臣，就说这个爱卿啊，我问你一句啊，这个掷头球是谁献的？啊，这是我献的，是吧？表这个代不单是我啊，代表了当地一方这个百姓的一片心啊，真龙天子在世，等等等等，就是开始拍这个司马炎的马屁。司马炎当时啊，没动声色啊，笑了笑，说这样啊，感谢这个爱卿的一番心意，但是啊，朝堂之上大伙现在都在，我司马炎别的不说，我就干一件事儿，干嘛？这样的珍贵物种以后不许再献啊！你今天献了怎么办？你今天献了，我不处理你啊！我不处理你干嘛？我处理他。啊，指了指这个掷头球啊，我处理它。于是就有了著名的一大事儿，什么事儿？就是当时说叫晋武帝火烧掷头球啊，就把这个掷头球就给烧了。烧毁掷头球，当时啊，满朝文武都在议论纷纷啊，不是因为说这个别的原因啊。说，哎呦，这么珍贵的这个裘皮大衣，怎么就给烧了呢？你怎么说烧就烧呢？是吧？哎，你不乐意要，你给我呀？当然开玩笑啊，就说觉得这不行啊，你怎么能烧了呢？这皇上，当时司马炎没有去管大家的议论纷纷啊，在大伙议论纷纷之后，司马炎说了啊，我今天做这件事儿，其实就是表明我一个态度。什么态度？就是自即日起啊，你们不准再给我进献这种珍贵玩物啊，我不要。哎呦，这话一说呀，当时的这个大臣们都非常感动。那么这个在这件事情之后啊，278年之后的转过年来啊，公元279年，晋武帝司马炎发六路大军。啊，发动了灭吴之战。灭吴之战打了多久？不长，短短的一年时间。啊，公元280年，最终啊，西晋实现了全国的统一。那么，西晋实现全国统一了，我们这位当初火烧掷头球的皇帝有没有变化呢？按照史书《晋书》当中的记载，啊，《晋书》当中记载晋武帝司马炎，啊，说他是一个什么人啊？说司马炎明达善谋，能断大事，啊，说这是个有能为的人。但是啊，说司马炎平吴之后，遂怠于政术，耽于油盐，什么意思？统一东吴，平定天下之后啊，对于这个政事就懈怠了。啊，对于这个游乐饮宴日益沉迷，这就是司马炎。 那么司马炎真正统一天下之后，本人就开始飘了啊？怎么飘了呢？骄奢淫逸，怠惰政事，分封诸王啊！别的不说，咱就先说这个分封诸王吧，一两句话就可以了。实际上，在咱们的初中教材还是高中教材当中，其实都聊过。西晋晋武帝司马炎统一天下之后，就做了一件事，叫分封诸王。为什么他分封诸王？其实他也在吸取前朝灭亡教训。前朝谁？就是曹魏灭亡的教训。曹魏灭亡什么教训？想当初司马氏篡起来以后，曹操他们家族啊，曹魏他们家族啊，没有周边的这个藩王能够帮助这个曹氏啊，没有人能够帮助曹奂他们了。对，就是这样。自从当时这个司马懿在高平陵之变当中击败了这个曹爽啊，皇室曹爽之后，拿到了全国兵权以后，那全国就是司马氏的，地方上的这个力量就是中央谁拿着兵权，我跟谁无所谓。所以晋武帝司马炎啊，看明白当初他们曹魏啊老曹家是怎么丢天下的，所以他在上位之后就要干一件事儿，叫吸取前朝灭亡教训，是吧？注意啊，这其实也是咱们这个考试当中会常用到的一句话，是吧？皇帝之所以能够这个进入盛世啊，吸取前朝灭亡教训，好像都这样，是吧？那他吸取前朝灭亡教训，他干嘛呢？分封诸王啊，分封诸王就是把天下啊分成一片一片，重新玩起了分封制那一套啊。比如这边这个王，那边那个王，全是司马氏。他的如意算盘打得很好啊，打的什么如意算盘？就是打的是将来如果有一天啊，有人跟我司马氏后人扎刺儿的话，我这些司马氏的这个兄弟子侄叔伯全都能摁你，谁敢扎刺儿，我们摁你啊！敢夺司马氏的天下，你开玩笑呢？这就是当时晋武帝司马炎的如意算盘。那么在他分封诸王之后，司马炎高傲的认为啊，从此天下定矣啊！这当时这个司马炎更飘了，是吧？在这个分封诸王之后更飘了，于是就开始干嘛了呢？于是就开始干了天下皇帝都喜欢干的事儿，选美女啊，选美女。而司马炎啊，他其实可以说是历史上非常非常有名的好色皇帝之一啊。那司马炎本人好色到什么程度呢？
关于这个问题，下次再说。好了，本期栏目我们就给大家播放到这里，感谢收听。